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亚努科维奇总统和反对派领袖宣布休战的几个小时后，反政府抗议者和警方之间再次爆发冲突。乌克兰首都的目击者说，星期四至少有33人在期间丧生。人们援引抗议者医疗服务的协调人穆西的话说，星期四在基辅有70到100人丧生。与此同时，乌克兰内务部报道，星期四有3名警察被杀。有关报道还说，50多名警方人员在这一天住院治疗，其中30人受枪伤。内务部又说，抗议者俘虏了67名警察。白宫在星期四的声明中说，令人义愤填膺的是，乌克兰安全部队用自动武器向本国民众开火。该声明呼吁亚努科维奇总统立即从基辅市中心撤回安全部队，并尊重人们和平抗议的权利。声明同时敦促抗议者以和平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他决心全力以赴推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达成一项和平协议。克里在以色列电视二频道星期四播出的一次访谈中说，有人称他为中东问题走火入魔，他并不认为此话无理。克里星期四将他的巴黎之行延长一天，为的是再次会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说，克里和阿巴斯星期三就核心问题举行了深入讨论。国务院说，有关和谈处于关键时刻。克里把4月29日定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达成和平协议的最后期限。以色列已经表示，这一最后期限可能会被推迟。浙江省台湾台州市温岭城几千名愤怒的制鞋业业主，2月20日举行抗议，因为当地有4500多家鞋厂被关闭，理由是不符合安全标准。1月14号，温岭市一家鞋厂火灾，导致16人死亡。这家鞋厂被发现不符合安全标准，地方官员立即下令全面检查厂家的安全设施。他们派出的工作队到6000多家鞋厂检查，其中4500家被查出违反安全规定，即缺少灭火设备、无证操作营业或者是营业场所建筑违法违章，而被责令停业。当地政府由此展开的鞋业整顿风暴，其严厉超出了当地人的想象。被关停的鞋企基本上是中小型企业，有些属于作坊性质，本小利薄，无法承担转型的成本。许多制鞋业老板不满政府的行动，称之为独断专行的高压手段。一枚威力强大的汽车炸弹星期四在叙利亚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地区爆炸，至少5人被炸死，数十人受伤。官员说，爆炸发生在叙利亚一侧的巴布阿萨拉玛过境点，人们越境把受伤的人送进土耳其一家医院。叙利亚一侧的过境点在伊斯兰反对派组织控制之下，他们正在跟基地组织的分支伊拉克伊斯兰国家和黎凡特作战。一些韩国老人和居住在朝鲜的家人团聚，这是因为韩战而离散了60年的首次相聚。星期四，82名韩国老人与180名住在朝鲜的家人在朝鲜东海岸风景优美的金刚山度假地情绪激动的团聚。他们在严密监视下热泪盈眶，互相拥抱，交换礼物和家人照片。有些家人此前从未见过面。自2010年以来，南北韩一直没有举行过离散家人团聚，他们这次团聚也险些由于韩国和朝鲜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而遭取消。就技术角度而说，朝鲜半岛南北双方至今处于战争状态。 几个星期来，平壤一直像以往那样威胁说，如果首尔星期一以华盛顿举行年度联合军演，就要取消离散家人的团聚。但是朝鲜上周在高层会议后的一份协议中终于让步，许多人希望这可能是改善南北韩关系迈出的第一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20号星期四，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乌克兰反政府抗议者与警方再爆冲突，至少17人丧生；中国称朝鲜可能同意重返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六方会谈；中国四川省又有一起富豪涉黑的案件暴露；中国四川省针对藏人自焚者所发的通知引发争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目击者说，反政府抗议者与警察重新爆发冲突，至少17人丧生。几个小时之前，亚努科维奇总统刚刚与反对派领袖宣布暂停冲突，死亡人数又有所增加。此前乌克兰卫生部表示，本星期的冲突中有28人丧生。这次新的冲突是在防暴警察冲击基辅一处临时抗议营地后爆发的。冲突重启之际，欧盟三个成员国的外长在基辅会见了亚努科维奇总统。早些时候的报道曾经说，由于重新爆发暴力，会谈已经被取消。当天晚些时候，欧盟在布鲁塞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制造动乱者可能实施的制裁。除了有人死亡以外，还有将近300人被送进医院，其中包括88名警察、6名记者和1名议员。一些韩国老人和居住在朝鲜的家人团聚，这是他们在朝鲜半岛战争而离散60年后的第一次相聚。星期四，82位韩国老人和180名住在朝鲜的家人在朝鲜东海岸的金刚山度假地激动的团聚，他们流着眼泪拥抱，交换礼品和家人照片，有一些家人此前从来没有见过面。自从2010年以来，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一直没有举行过离散家人团聚。这次团聚险些因为韩国和朝鲜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而被取消。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从技术上至今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几个星期以来，朝鲜一直像以往那样的威胁说，如果韩国星期一与华盛顿举行年度联合军演，就要取消离散家人团聚。但是在上个星期的南北高层会谈中，朝鲜最终做出了让步。很多人希望这次高层会谈会成为双方改善关系的第一步。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外交官开始到朝鲜半岛访问，他们先访问朝鲜，然后前往韩国。中国表示，朝鲜已经做好准备和中国改善关系，并可能同意恢复旨在促进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六方会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的报道。
中国在一位高级外交官访问朝鲜之后表示，他们在努力促成恢复旨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六方会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刚刚结束了对朝鲜的4天访问，又开始了对韩国访问。中国外交部说，朝鲜已经准备并乐于和中国这个主要盟国改善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朝鲜准备和中国加强交流。
朝方表示，不断巩固和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朝方呢，愿与中方加强沟通协调，为缓和局势、推动重启六方会谈尽最大的努力，共同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刘振民对朝鲜的访问紧随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北京。克里在北京同中方领导人讨论了朝鲜问题。克里访问中国期间表示，中国愿意采取更多的行动，在去核化方面对朝鲜加大压力。 韩国和美国说，朝鲜需要首先采取核裁军行动才能恢复六方会谈，中国和朝鲜则认为应当无条件恢复会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福和在谈到中国官员与美国国务卿克里的会晤时说，中国领导人表示未来的六方会谈一定是有实质性的。
The six-party talk should be an effective tools and should produce results.
他说，六方会谈应当是产生结果的有效工具。朝鲜已经进行了三次核试验，并且启动了可以生产钚的核反应堆。专家认为，朝鲜在两年内能够生产出足以制造两枚核炸弹的钚。就在中国派人前往朝鲜半岛南北方的几天前，联合国公布了一份有关朝鲜践踏人权的调查报告。报告指责朝鲜普遍和系统的践踏人权，包括谋杀、酷刑折磨、强奸和迫害。中国外交部称，联合国的报告是不合理的批评。本星期早些时候，朝鲜逮捕了一位在香港居住并经营基督教书店的澳大利亚传教士。一名韩裔美国传教士一年前也在朝鲜被捕，目前仍受到关押。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分析人士说，中国和台湾的官员在南京举行的历史性会谈，显示中国积极争取台湾民心的努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的报道。
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中国举行了和台湾官方的首次会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待了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的荣誉主席连战。习近平在和连战会晤的时候说，他尊重台湾的社会制度。他还说，中国愿意和台湾举行对等谈判，以解决双方常年来的政治分歧。中国急于与台湾举行政治谈判，近年来更展现日益柔软的身段，和朱镕基在台湾2000年第一次举行民主选举时发表的威胁言论大相径庭。北京大学的政治学者贾庆国说，
我想现在可能就是对台湾岛内政治的这个判断可能更加准确，那个对于这个如何应对这个台湾岛内局势的变化，可能也有了更多的这种务实的这种想法啊。所以，
中国不只是增加和台湾执政党的互动，也开始接触台湾的在野党。专家认为，这可能是更大的进展。而这样的努力是从2008年台湾总统大选之前就开始的。当时台湾现任的总统马英九正在和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谢长廷竞选。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表示，
我从各种管道得知，他的代理人在选前与选后绕到香港或新加坡与中国的官员会面。2012年的总统大选竞争非常激烈，现在我们要看的是2016年的台湾总统大选。
林中斌还说，北京正在为台湾2016年可能变天预做准备。贾庆国表示，自从马英九上任之后，两岸扩大交流的进展快速，但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却没有看到台湾有更多的人支持北京所希望看到的两岸统一。贾庆国说，
就是一方面两岸关系发展越来越热络，是吧？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台湾民众对一个中国的这种认同并没有因此而上升，反而有所下降，是吧？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琢磨的一个事情，是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专家分析，中国目前正在准备所有可能的结果。台湾即将在今年底举行七合一地方县市长选举，2016年的一月举行总统大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妻子已经被软禁了三年，最近因为心脏出了问题而被送入医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报道。
53岁的刘霞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 因为丈夫的原因，刘霞未经任何指控便被软禁在家三年。律师和刘家的朋友莫少平星期四说，当局允许刘霞住进北京的一家医院。他说，
原来跟医院是商定好的，要住两个星期的医院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体检然后诊疗嘛。但是没想到呢，就是等于住了一天，然后医院就告知他们不能在那儿去住了。他后来出来之后呢，可能亲属又继续联系医院嘛。联系医院了以后呢，现在呢又住进去了。现在就是具体什么医院和什么这个呢，警察不让亲属来说的。
莫少平说，刘霞要求到国外治病，但遭到了警方的拒绝。刘霞是星期二住进医院的，但这次能住院多久还不得而知。刘霞上次住院仅一天就被终止检查治疗，原因何在？莫少平律师说，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
一种可能呢，就是医院觉得因为他一直警察跟着嘛，最多的时候五个警察嘛，可能扰乱了他的一个正常的工作秩序嘛，这可能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有可能呢，就是说警察直接给医院施加压力，不能接受这个刘霞的诊治，两种可能都有。
此前刘霞表示，长期单独软禁使他患上了重度忧郁症，但他不愿求医，害怕当局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中国维权人士说，当局为了压制异议人士，任意将一些人不经诊断就送入精神病院，变相关押。刘霞是一位诗人，还擅长绘画和摄影。三年来，当局只偶尔允许刘霞在警察监视下外出办事，当局禁止任何人到刘霞家探望，她在公寓住所也无法上网。刘霞的丈夫刘晓波2010年因支持以和平方式在中国推进民主变革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2009年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了11年徒刑，这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权组织对此表示愤慨。中国政府驳斥国内外的批评说，中国关押刘晓波是依照本国法律行事。但是当局没有对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为何遭到软禁作出解释。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法院常以颠覆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将活动人士或者异议人士投入监狱。近年来被定罪的异议人士越来越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在中国的四川省又披露了一起富豪涉黑的案件，中国司法当局对四川汉龙集团的董事局主席提起了公诉。有分析人士猜测，四川政商勾结进行贪腐的案件不断曝光，可能与前中共高官周永康有关。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报道。
中国官方的新华网星期四刊登报道证实，原四川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等36人因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以及杀人和非法经营等21项罪名，已经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报道说，被称为资本大鳄、矿业大亨的刘汉拥有的汉龙集团是四川最大的民营企业，他的旗下拥有数十家子公司，经营范围涉及金融、证券、能源、电力、房地产、矿业开发等多个领域，资产高达数百亿元人民币，曾被福布斯杂志称为潜在水底的真正富豪。报道指出，这位神秘富豪的资本积累过程充满血腥，他的黑金帝国涉嫌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严重刑事犯罪案件数十起，造成9人死亡，而9名被害人中有5人是被枪杀的。美联社的报道说，刘氏兄弟的案件涉及四川政商勾结的黑幕，对此新华社的报道并不讳言。 报道披露，刘汉曾连续三届当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拥有的个人荣誉称号多达20多项。他的弟弟刘维亲手杀人后逃遁，在他被通缉的4年期间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四川。虽然警方不时接到举报线索，但每次抓捕行动都会差之毫厘，刘维总能绝路逢生，与抓捕人员擦身而过。四川的天网人权事务中心黄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刘汉案件仅仅是四川官商勾结涉黑经营的冰山一角。
这种情况实际上应当是这10多年来在四川积累的一系列问题，到了临界点，进而那个高层在四川动手术。为什么那些贪官污吏和地方黑社会势力能够横行霸道，大家很关注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嗯，黄琦早年曾在四川经商，他说四川袍泽文化由来已久，民营企业依靠黑社会生存的现象很普遍，官商勾结涉黑经营更是屡见不鲜。据中国官方媒体披露，四川省已经成为民营企业涉黑经营、政商勾结、建立贪腐联盟的重灾区。过去一年来，至少10名公司主管和3名省级高官因涉嫌腐败而被调查。有报道说，四川官场和商场频频地震，很可能是在清理据称中国第一大贪腐案件周永康案的外围。这位前政治局常委据报道目前正在接受调查。网络维权人士黄琦认为，四川政商势力盘根错节，一些腐败官员充当了一些民营企业涉黑经营的保护伞，对此周永康脱不了干系。
当然那个我们众所周知，周永康先生在四川搞了很长时间，包括他其后任那个中央政法委书记，在我们四川也培植了一系列的官商势力，这部分势力在那个政法系统和党政部门的庇护下，在四川积累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仅在双流县一个县，据我们所知，类似案件就达到2-3千起以上，这种情况已经远远超出全国任何一个县市。
黄琦担心，目前中国官方媒体把刘汉案件定性为四川最大的涉黑案件，恐怕会有除恶未尽之嫌。
刘汉只是这个沧海一粟而已，在四川还有至少还有不少类似勾结的一些团伙还在继续壮大和发展，这种情况很严重的。当然那个我想那个习近平当局能够以此为契机打开一个突破口进而拓展的话，这无疑是个好事儿。但是如果只是点到为止，让更多的这种力量盘踞下来，我想问题会愈发严重。
过去一年来，舆论热议周永康可能会成为习近平打击贪腐的一只大老虎，但周永康案却迟迟不能浮出水面。观察人士预计，这次新华社高调报道又一起官商勾结大案，可能距离大老虎曝光更近了一步。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从2009年2月到现在，中国境内发生了126起藏人不满当局的高压政策而自焚的事件，引发国际关注。最近四川省一个地方的政府在网上传播发布了一个通知，其中有很多是针对自焚者的家人亲属和所在村组和寺庙的惩处和举报措施，引发争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的报道。
地处四川西北部，距离成都470公里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近年发生9起藏人自焚事件。据若尔盖县县政府办公室人员证实，县委和县政府在去年研究后决定出台了这份关于反自焚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 这个被四处张贴的藏文和中文通知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自焚事件再度发生，但强调自焚为犯罪，对自焚者的家庭、所在村组和寺院等进行惩恶扬善，其中规定取消自焚者直系亲属，包括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报考国家公务员、事业人员、公勤人员和参军的资格，对自焚者的耕地和草场的使用权予以收回，冻结自焚者所在村组、社区、土地和草场的经营权，对自焚者及其直系亲属、其他积极参与者家庭的宅基地和房屋确权不颁证，三年内不予批准一切商业经营活动。自焚者直系亲属申请出国、边境或到西藏自治区，三年内不予审批。对发生自焚案件的寺庙，严格限制僧尼的临时性佛事活动和跨地区大型佛事活动，以及发生自焚事件的村庄和寺院缴纳1-50万元的反自焚保证金，若两年内无事如数退还，若两年内再次发生，保证金收缴国库，同时继续缴纳保证金等等。若尔盖县县县政府办公室人员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没有感觉到这个通知是要惩罚谁或者带有株连的意味。这位工作人员没有回答这个通知是否是根据阿坝州政府或更高一级政府的要求下发的，只是说是县委和县政府经常务会讨论后决定的。在北京的藏族作家维瑟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18大以后，中央和藏区各地的政府将打击藏人自焚作为一项专项运动来操作，各地相继出台各种严打措施，而若尔盖县的通知应该是迄今外界看到的最严厉、株连性质最明显的，是从就业、经济、宗教等方面全方位严惩自焚者的家人、社区和寺庙。不过维瑟表示，就在若尔盖县的通知发布后，该县还是发生了3起藏人自焚，因此这种性质的通知不仅没有起到防止藏人自焚的作用，反而可能成了激化的因素，加深了藏人对当局的不满。他说，
当局想用这么非常严厉的制裁来制止藏人的自焚抗议，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并没有约束住藏人的这种抗议啊。这些规定从某种程度上来实际上是点火的，并不是去扑火灭火的，但是这个无形的手去点火的就是当局啊。他的这16项规定每一项都让当地的藏人喘不过气来，活不下去了，都有这样的感受。
维瑟表示，当局需要给予藏人在宗教和政治上的空间，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藏人自焚的情况，而不是一味的强硬。他说，
如果当局真的是想制止藏人的这种抗议，不应该采取这么强力的镇压的手段，而是说他必须要给予藏人的空间，不管是在宗教信仰上呀、政治上呀等等，都要有空间。
据统计，从2009年2月27日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发生第一起藏人自焚至今，中国境内藏区共有126位藏人自焚，境外有5位藏人自焚，包括19位女性。目前已知的已有111人死亡，其中境内108人，境外3人。继今年2月5日青海泽库一位牧民自焚死亡后，前噶尔登寺僧人洛桑多杰2月13日在四川阿坝县呼喊抗议口号，点火自焚，被赶至现场的警察扑灭后带走，目前状况不明。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在访问台湾的时候表示，他本人和国会中的一些同僚积极支持台湾关系法以及美国对台湾安全的6项保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燕青从台北发的报道。
由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第39选区的美国联邦众议员爱德华·罗伊斯率领的跨党派代表团星期四上午抵达台湾总统府。台湾总统马英九在与众议院外交事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一行会晤的时候表示，罗伊斯议员在美国国会当中领导同僚积极支持台湾关系法、美国对台安全的六项保证、关注对台军售以及台美贸易。他说，我政府与人民对此均感念在心。马英九在和美国国会代表团会晤期间还特别提到了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玉琪本月早些时候去到南京和上海，与中方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会晤一事。马英九表示，上述会谈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并且达成了若干具体的成果。他还特别指出，王玉琪在南京大学的演讲当中提及有关民主价值与自由社会等议题，在大陆社会亦获得了广大的回响。马英九说，台湾方面注意到王玉琪在南京大学的演说内容被大陆网友点击阅读的数量超过40万次，而且他说评论还相当的正面。在与美国国会代表团会晤期间，台湾总统马英九还表示，希望能在近期内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以及由东南亚国家联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他说，目的是使我国不致在区域经济整合的潮流当中被边缘化。对此，外交事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在和马英九总统以及在之后与民进党主席苏贞昌等会面期间明确表示，将要在帮助台湾于去年成功加入了国际民航组织的基础之上，继续协助台湾拥有更多的国际空间。他说，让台湾能够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即符合这一概念和框架。罗伊斯说，这一协定将给予参与各方贸易、投资等领域更多的机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他说，
And my colleagues want to make certain that Taiwan has the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that economic growth.
他说，我和我的同仁都希望确保台湾有能力加入到这一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来。罗伊斯说，下一步自然是要探讨具体要做些什么，让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在与台湾总统马英九以及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还有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等会晤期间都强调说，美国与台湾都重视民主、人权以及个人价值这些理念，未来有机会将继续率领美国议员访问台湾，进一步增进双方之间的友谊。罗伊斯还表示，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签署35周年，他将在返回华盛顿之后与同行的民主党籍议员、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第30选区的谢尔曼议员一道，联合推出一项法案，重申台湾关系法以及美国对台承诺。美国国会跨党派代表团这一次出访亚洲，第一站是日本，第二站是韩国，第三站即是台湾，接下来要去菲律宾和香港，将于2月24号返回美国。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海军舰队最近横穿印度尼西亚，在东印度洋进行演习，引起了附近澳大利亚的警觉。澳大利亚正在谋求强化和周边国家以及美国的合作，共同应对迅速变化的地区安全环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中国南海舰队的一个分队1月底从海南岛基地出发，直下南中国海，进入卡里马塔海峡，再穿过巽他海峡，拦腰切过印度尼西亚。在那里，中国战舰举行了实战演练，之后穿过龙目海峡， 经旺加西海峡进入西太平洋。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参与这次军演的军舰包括武汉和海口号驱逐舰，以及中国大型和先进的长白山两栖登陆舰。中国海军这次实战演习的地点不仅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更接近澳大利亚，而且显然令堪培拉当局感到惊讶。据信，澳大利亚军方在接到美军分享的情报之后，才迅速派出 P3 猎户座海上侦察机跟踪中国舰队。澳大利亚媒体对这一事件做了大量报道。悉尼先驱晨报引用国防专家们的话说，这次事件为国防政策制定者敲响了警钟。澳洲人报刊登著名安全问题学者罗伊·梅德卡夫的文章，称中国海军在澳大利亚外海上的军演是中国大胆展示海上实力的又一个里程碑。北京试图消除澳大利亚媒体和公众对中国展示海上军力的忧虑。中国外交部称，中国海军最近在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上的演习属正常的军事演练，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对澳洲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毕肖普试图淡化中国海军这次近距离演习的意义，称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国，并指出演习是在国际海域上进行的。但是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中越来越强硬的态势，使澳大利亚政府感到不安。在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担任国际问题研究部主任的梅德卡夫今年1月在一次研讨会上说，过去几届政府都对中国是否会和平崛起保持警惕。
Although, as everybody knows, Australia has.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崛起使澳大利亚变得更加富裕。近些年来，两国继续在增进贸易关系，但是同样在这些年中，政治不确定性甚至政治上的不信任正越来越多地渗入两国关系。经济上的收益并没有自动带来政治上的互信。我认为这种趋势会继续下去。
That trend's going to continue.
由于担心中国的非和平企图，澳大利亚正在加强与盟国美国的军事合作，包括扩大美国海军陆战队轮驻澳大利亚的规模。与此同时，堪培拉当局正试图增进与印度、日本和越南等国的距离。中国的这几个邻国都担心北京可能不会以负责任的方式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表示，澳大利亚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问题上没有预设立场，但是敦促各方通过对话解决有关争议，维护这个关键贸易通道的和平。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和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星期四在马尼拉就区域安全与经济关切问题举行了磋商。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毕晓普谈到了澳大利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
澳大利亚在这些有争议岛屿的主权归属问题上不设立场，但我们敦促各方和平的、合法的解决他们的分歧。我们相信应当举行磋商、举行对话。具体到南中国海问题，我们支持东盟要同中国达成行为准则的目标。
南中国海是世界上重要的航海通道，每年途经的货物总值高达50,000亿美元。中国、菲律宾、越南、台湾、马来西亚和文莱都是南中国海主权生索方。中国宣称拥有该海域大约90%的主权。菲律宾同中国在南中国海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主权上的争议导致两国关系紧张。菲律宾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法庭提交与中国有争议的主权问题，但是中国拒绝回应这一仲裁，不承认该法庭管辖权。中国还指责菲律宾非法占有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岛礁，引发紧张局势。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说，
我们认为我们已经穷尽了所有的可能性，我们曾试图政治解决，我们曾试图外交解决，我们最后设法仲裁解决，这是国际法范围内的一种机制，我们使用的这种机制帮助我们解决这个争议。
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还敦促中国和日本合作。
关于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称钓鱼岛的问题，我们敦促双方不要加剧紧张局势。认识到中国和日本和平与合作关系到很多国家的深层利益，澳大利亚在这些问题上的确有合法的利益，比如我们出口的60%和进口的40%的货物要通过南中国海，因此我们对该地区的稳定与和平感到关切。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在湄公河等跨境河流上兴建大坝的计划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议，一些美国专家认为，要想缓解这些争议，要加强水坝工程的透明度，公开有关的水文数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报道。
中国不仅建造了全球最大的水电大坝长江三峡大坝，而且也是世界上水坝数量最多的国家。除了在中国国内新建水坝以外，中国的机构在国外的水坝建设中也处于领先地位。据国际河流组织统计，中国的银行和公司在70个不同的国家参与建设至少350个大坝，特别是在非洲和东南亚。华盛顿研究机构史汀生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科罗宁在该中心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
Chinese companies are involved in four.
在湄公河主干上计划兴建的11个大坝中，中国公司参与了其中的5个。这一方面与这些公司走出去的策略有关，也与中国政府的政策有关。
不过近年来，由于大坝所引发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成本等问题，建设大坝的做法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而中国在湄公河，中国境内称为澜沧江这样的跨境河流上新建大坝的计划，更是引发很大的争议。美国霍巴特威廉史密斯学院亚洲环境学课程主任麦达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I think one reason for the controversy is a lack of
引起争议的一个原因就是清晰的水文数据的缺乏，从而让人很难了解这些水坝对下游地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史汀生中心的克罗宁甚至认为，中国在提供水文数据方面完全没有透明度，因为他把这些数据看作是国家机密。与此同时，政府管理部门繁多，各个部门之间又缺乏协调，每一个水坝就是一个单独的商业项目。中国在东南亚新建的最为人所知的一个大坝就是密松水坝，这个位于缅甸母亲河伊诺瓦底江上游的大坝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与缅甸电力部和一家私营企业共同开发，计划投资36亿美元。但是在缅甸民众的巨大反对下，2011年9月，缅甸总统吴登盛下令暂停这个工程，导致中缅关系严重受损。史汀生中心研究员孙运在研讨会上表示，密松大坝项目是中国国内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同参与方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一个经典案例。
北京中央政府、云南地方政府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这样的企业，他们有不同的优先考虑。
孙运还表示，这个大坝也凸显了中国内部各方在这个对外项目上存在的不同期待之间的内在冲突。当中国外交政策中的经济或盈利的考虑与当地社区发生冲突的时候，它会损害中国政府与当地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成为中国的负资产。他指出，这个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缅甸，而是普遍存在于像非洲等这些欠发达以及中国公司非常活跃的地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一名企业家最近承诺资助挪威博物馆，这家博物馆将送回他收藏的7根圆明园的大理石柱。请听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中国富豪黄怒波最近同挪威一家博物馆达成协议，该馆收藏的北京圆明园7根大理石柱子将于今年秋天送回中国。中国官媒新华社说，黄怒波承诺资助这家博物馆160万美元，并说黄怒波本人强调这笔钱并非购买文物的价款，而挪威这家博物馆此举是为了报答黄怒波。黄怒波是中国知名企业家，在胡润2006年中国慈善家榜中，黄怒波以3300万元捐赠位居第20位。
T
听说圆明园又将有破损文物回归故里，连日来这里的游人明显增多，他们也对黄怒波的举动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中国学生李世强说，
爱国行为吧，然后但是这是中国的就是文物嘛，应该还给中国。
不过他也对黄怒波的举动有所保留。李世强说，
这是要是如果是公益行为的话，就是还是值得推就是那个值得推崇的，那如果只是商家个人炒作的话就没什么意义了。
这位叫郭培达的学生认为，被外国人抢走的东西如今要出重金赎回可能不符合逻辑。他说，
战争嘛，反正我觉得他们也就过来抢嘛，反正总归也是不太好的行为，人家抢走了然后再归还，你说这开心吧你说不上，因为本来就是咱们的，你不能说我抢了你钱我再还给你，你觉得很开心。
除此之外，有关这七根大理石柱子的真伪和来历似乎还没有最后定论。报道说，中国文物局表示，目前也只是刚刚注意到媒体有关挪威将向中国归还部分圆明园文物一事。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说到文物，在美国国务院的外交接待室里面也展示了来自很多国家的艺术品，其中也有一些文物。最近国务院在接待室里边展放了18世纪末期的广州13行的酒碗，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报道。
1784年第一艘驶向中国的美国船只中国皇后号从纽约出发抵达广州，当年美国也在中国设立了第一个贸易代表团。一个描绘广州十三行外景的酒碗被当时的美国贸易特使带回。这个十三行外景图潘趣酒碗目前摆在国务院的外交接待室，它是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以及重要的内阁阁员用来接待重要外国贵宾的地方，包括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以及现任主席习近平都在这里被招待过。美国国务院外交接待室室长马西·克雷格希尔说，
Let me talk a moment about this beautiful bowl. This is called a Hong bowl. The Hongs were the warehouses along the Pearl River.
我来说明一下这个美丽的大瓷碗，它是当时制造的，描绘了珠江附近十三行街拥挤的通商口岸景色。仔细看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在港口的贸易活动以及忙碌的日常生活。当年载了金币、皮货以及西洋参的中国皇后号在中国赚取了不错的利润，也因此打开了美中贸易的大门。2008年，新的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在北京奥运期间正式开幕，当时制造了几个描绘美国大使馆的瓷碗，象征美中双边关系的崭新面目。其中一个由美国政府送给中国，另外一个则收藏在美国国务院的外交接待室。苏珊·何利是国务院历史办公室的资深历史学家，他说2008年制造的瓷碗描绘了美国大使馆的日景和夜景，并且装饰着代表美国50个州的花卉图案，和当年十三行的外景相比，它展示了现代美国对华关系的生活背景。2008年制造的粉彩瓷碗和1780年代的十三行外景图潘趣酒碗，说明了美中关系的演进。他们在国务院所举办的“外交在行动”线上会议中，也特别被提出来展示说明。美国国务卿克里通过视频介绍国务院外交接待室的丰富收藏，他说
：“Actually, tell a story about our nation's rich history of diplomacy.” Through their extraordinary collection of more than 5,000 items, include the porcelain used by George Washington to celebrate the first American ship to arrive in China.
通过超过5000样珍贵收藏品，国务院的外交接待室说明了美国外交的丰富历史。这些收藏品包括乔治华盛顿所使用的瓷器，他们也用来庆祝第一艘抵达中国的美国船只。
2012年，美国政府通过跨部门努力，结合国务院史密森学会、国家公园服务处以及美国图书馆协会等等机构，协助教师、学童以及大众通过数据化的图片、资讯以及历史学习美国对外外交史。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领导人在墨西哥举行了一天的北美峰会，讨论的有经济问题、安全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尤其是当前成为世界局势热点的乌克兰的问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鲁宾逊从白宫发的报道。
出席北美峰会的三国领导人同意采取行动加强投资和旅游，减少规章制度和双边边界计划。峰会发表联合声明说，他们同意在限制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方面扩大合作，加强打击人口贩运和区域犯罪。奥巴马总统说，北美地区既有技术工人，也有制造业和新型能源资源，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最富有活力的地区之一。他说
：“All of this positions us to be a powerhouse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at's why we're here.
他说，这使我们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的实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开会。我们要确保各方竭尽全力，让自己更富有竞争力，在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三国领导人还讨论并回答了有关乌克兰、委内瑞拉和叙利亚局势的问题。奥巴马提到乌克兰政府和反对派抗议者之间的暂停冲突的停火协议。他说，实施停火协议将为双方提供空间，使他们能够和平解决分歧。我们将继续竭尽所能，支持乌克兰人寻求和平解决，并对乌克兰人民的愿望作出反应。乌克兰人希望建立一个充分融入到国际社会的强大统一的民主国家。奥巴马说，乌克兰和叙利亚并不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竞争，而是表达了人们对基本自由的向往。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很多问题上持不同看法，但希望俄罗斯会改变立场。
There are times, I hope, where Russia will recognize that over the long term,
奥巴马说，我有时候希望俄罗斯认识到，从长期来看，俄罗斯也应当赞同这些价值和利益。现在我们有时候有很大的分歧，虽然我们继续寻求与俄罗斯在共同关注的领域进行合作，但是我跟普京先生交谈时也坦率地谈到了这些分歧。加拿大总理哈珀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It is the regime that created this situation, not by taking decisions.
哈珀说，乌克兰目前的局势是政府造成的，出现这样的局面不只是因为政府做出了不得人心的决定，而是因为他们的决定与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本质和愿望是背道而驰的。奥巴马还批评委内瑞拉政府镇压反政府抗议活动，并驱逐三名美国外交官。他说，美国和美洲国家组织呼吁委内瑞拉政府释放抗议者，真正参与对话。奥巴马还呼吁各方克制，不要使用暴力。三国领导人表示要继续支持谈判，建立新的亚太自由贸易组织泛太平洋伙伴计划。奥巴马淡化美国民主党内的批评声音，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反对。奥巴马就美加修建输油管问题回答记者说，美国国务院最近有报告说这个项目不会造成一氧化碳排放量剧增。他说，美国在政府部门评议之后才会做出决定。奥巴马说，他和哈珀总理讨论了共同关注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去年十月份，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闭了十几天，共和党受到了很多的批评。现在看来，共和党的领导人正在把该党领导朝着不太对抗性的方向迈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茶党于去年十月政府关门期间在华盛顿展示了激情，游行者因二战纪念馆的关门而沮丧， 并在白宫前表达他们的气愤。共和党因政府关门而受到指责，这加剧了茶党派系间和主流党派领导如众院议长约翰·伯纳间的分歧。
老实说，我认为他们在误导民众，我认为他们在将我们的党派成员推向我们不希望的局面，并且我认为他们已经没有了公信力。
为了避免另一次交锋，伯纳最近绕过了众议院中的保守派，与民主党一起通过了无条件延长政府债务限额的法案。但受茶党支持的共和党人并没有退却，比如密苏里议员威奇·哈兹勒。
我们是因为要将国家从经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而当选的，现在就是展示我们要如何将华盛顿的消费失控悬崖勒马的时候。
对于移民等问题，纽约议员彼得金说，保守派共和党人仍然拥有足够的权力阻止一切改革。
全国范围来说，这是共和党应该做的，但当你一个区一个区的做，就很难取得多数共和党人的支持。
副总统拜登说，党内分歧使民主党和共和党很难达成共识。
我希望有一个意见统一的民主党，我希望有一个人可以跟我们坐下来达成协议，做些让步，当会议结束事情就解决了。
分析人士斯蒂芬·黑斯表示，茶党正在失去影响力，因为国内经济正在转好。政治学家艾伦·利特曼说，党派内讧对想要在2016年竞选总统的共和党人有冲击。民主党希望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利用共和党内的分裂，但因为奥巴马总统的支持度低，多数专家称共和党会在众议院中保持多数席位，并有机会在参议院中占多数。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简讯。星期四是乌克兰自苏维埃时代以来最为血腥的一天，基辅市中心爆发防暴警察和反政府抗议者之间的冲突，地方官员说39人丧生，把三天来的死者的总数提高到至少69人。但是医务人员说，星期四一天就有70到100人死亡，有些人死于政府狙击手的枪下，据报另有几百人受伤。星期四，白宫表示，令人义愤填膺的是，乌克兰安全部队用自动武器向本国民众开火。美国的这一声明呼吁亚努科维奇总统立即从基辅市中心撤回安全部队，并尊重人民和平抗议的权利。该声明还敦促抗议者以和平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他决心全力以赴推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达成一项和平协议。克里在以色列电视二频道星期四播出的一次访谈中说，有人称他为中东问题走火入魔，他并不认为此话无理。克里星期四将他的巴黎之行延长一天，为的是再次会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城几千名愤怒的制鞋业业主2月20日举行抗议，因为当地4500多家鞋厂被关闭，理由是不符合安全标准。1月14日，温岭市一家鞋厂火灾导致16人死亡，这家鞋厂被发现不符合安全标准，地方政府立即下令全面检查鞋厂的安全设施，他们派出的工作队到6000多家鞋厂检查，其中4500家被查出违反安全规定，被责令停业。当地政府由此展开的鞋业整顿风暴，其严厉超出了当地人的想象。因为威力强大的汽车炸弹星期四在叙利亚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地方爆炸，至少5人被炸死，数十人受伤。官员说，爆炸发生在叙利亚一侧的巴布阿萨拉马过境点，人们越境把受伤的人送进了土耳其的一家医院。叙利亚一侧的过境点在伊斯兰反对派组织的控制之下，他们正在跟基地组织的一个分支作战。巴西当局说，在今年世界杯足球锦标赛举办期间，将在全国范围部署150000保安人员。巴西官员星期四对记者和教练介绍了有关的情况。6至7月参赛的球队有32个，听取介绍的教练来自其中的25个球队。届时150000保安人员在24000保安官员的协助下负责世界杯的保安工作。巴西为今年的世界杯比赛的保安工作将支出8亿多美元。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简讯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